天上的父，国度属于你，全能属于你，荣耀归于你，从现今直到永远。你是永远的父，你是荣耀的神。谢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承受你为我们已准备好的上好的福分。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蒙你的召叫，在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各式各样的恩宠，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洁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赐给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要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下沉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这是你在我们中做主为王的时刻，这是你在我们中做主为王以祝福的地方。求你带领我们经由你到父那里去，求你赐给我们你的生命，让我们有你的生命，这生命要充满你的平安，充满你的喜乐，充满你的荣耀。你是世界的光，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也是世界的光，让我们在人前照耀，让我们充满你赐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灵的恩赐，让我们善用你给我们的恩典，活在你的宠召中，用生命光荣你。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按照你自由的旨意，在我们中成就你要成就的事。你是慈爱的主，你要赐给我们你的爱，你的爱要在我们中畅行无阻。你是施救恩的主，你要赐给我们真实的救恩。你是治愈我们的主，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身心灵上一切的疾病，主耶稣你都要治愈。你是释放我们归向真理、归向自由的主，我们要在你真理中完完全全的得释放、得自由。在你赐给我们的圣灵里，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嘎达伊杜古杜伊达嘎巴拉伊达嘎达伊达，哈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杜古杜伊达，哈嘎达伊杜古杜伊达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呼古杜伊杜古杜伊杜古杜伊杜。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来引导我们，把我们带到你在世上，你最后为我们祈祷的那一个时空里，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让我们得着你为我们祈祷的应许。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最后的那一段时间，他跟门徒们在一起之后，他就上了十字架，完成他的使命。他在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们在一起，经由最后晚餐，他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在他说了话之后，他为使徒们、为他所爱的信他的人，也包括我们，他有一段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满了他的爱，向天父为我们的祈祷。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三节。我们先前已经读过了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就是时期已满。主耶稣知道，他要往父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些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就是主耶稣向父说，我要到你那里去了。我现在还在这世上，向你说的这些话，向你献上这些祈祷，是为了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就是主耶稣，他要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他赐给我们的喜乐是世界夺不走的。他要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世界有时给我们一时的快乐，还没完全的体会，还没享受好，怎么这喜乐已经变成了苦涩？好像中奖了，好快乐哦，还没快乐起来。发觉说那个号码错了一个字，你不是得奖的人，就是这喜乐就没了。但是神给我们的喜乐，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就是他的喜乐要赐给我们。经上也说，《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到十八节。应当常常的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这一个欢乐、喜乐是可以持续不断的。只有神给我们的喜乐，才可以这样的持续的。主耶稣就把他的喜乐给我们，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持续的活在神丰满的喜乐里。他要把这喜乐赐给我们，我们最大的喜乐是因为我们有主，而主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让圣灵不但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周遭。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国就在于圣灵的喜乐里，在神的平安中。在圣灵的喜乐里，也在我们跟他之间的义德公义里，神愿意我们活在今生今世，就是活在天国里的真实跟丰盛。如果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一定会知道，在他的国度里是充满他圣灵的地方，是充满他圣灵喜乐的地方。第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我把你的道，这个道就是 word，我把你的话赐给了他们，因为主向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都不是他自己凭他自己说的，而是父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父要他怎样说，他就怎样说，为此他所说的话。也就是父的话，他的话就是他的道，是真理，也就是父的真道。我们也一样，蒙主的派遣，不是要讲自己的话，而是讲神要我们传讲他的话。人的话很快就过去了，而神的话是永恒的、永远的。而主已经把神的话赐给了跟神同在的使徒们、信徒们，也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读这本圣经，让我们也承受了神打发他的众仆人，延续着耶稣基督的使命，也只做神派遣他们做的事。主也派遣我们，我们在之后会读到。主在父面前祝福我们，派遣我们去做 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命定的。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也提到，主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也就是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主已将父的话赐给了我们，我们也愿意把神的话传给一切受造物。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原来是属于世界的，而主把我们从世界里救赎出来，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不属于世界，也不属于世界的王撒旦，而是属于神。我们是分别出来属于神的特选的一群，特选的种族，是他生的，有他生命的，是天国的子民，是王家的祭司，尊尊的祭司，是荣耀的神给我们能够在他宝座前侍奉他的位置，而不是在世界里侍奉金钱、侍奉马门、侍奉撒旦、拜偶像的可怜的上王的位置。我们不属于世界，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这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都要在火中化为乌有，而出于神的要永远长存。我们不会跟世界一同上亡，我们却会在神的救恩里承受他永远的爱，永恒的国度。而主耶稣他为我们祈祷，他说世界会恨他们。我们在先前约翰福音第16章也读到，世界会老恨基督徒，因为世界先老恨了主耶稣，主耶稣不属于世界，世界在罪恶里，而主来他是光，就显明罪恶的污秽，而爱好罪恶的属世界的人就不喜欢光太亮，小偷就不喜欢像探照灯这么明亮的地方，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习光，不要见到光，他们一定要把世界的光除掉，主耶稣基督就被世界迫害。我们若跟世界一样，世人爱我们，大家一同作伴犯罪，那好像可以不受到某种情况的迫害，但是我们却丧失了生命。若我们愿意活神给我们的生命，不以此事同化，这世界里黑暗的属黑暗的人就会迫害属于主的人。第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主没有求父把我们脱离这世界，他为我们求的是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就是不受到了恶者撒旦的毒害。他的毒充满了世界，也充满了属于他的人，那些人就是世界里的败子，他们得了土地的养分，神的滋养，却结败坏的邪恶的果子，来伤害麦子，天国的子民，基督徒们。而主并没有立刻要把败子薅掉，为的是免得伤害了麦子，但是也没有立刻说就把麦子移除离开，因为 麦子还很小，没有成熟，没有果子。他愿意我们在这世上是结出神给我们生命成熟的生命的性情。这一个成熟生命的性情，就是神的性情，就是神的特质，就是神的味道，也是圣经里讲的圣灵的果实。仁爱，神就是爱，这果实中有爱，是一个果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的性情，而有九种丰满的味道：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这九个圣灵的果子。而这圣灵的果子是神要我们结出的这足倍的果子，30倍、60倍、100倍，因为他把这一个生命果子的种子赐给我们。这第一粒种子就是主耶稣，他把他不朽坏的圣言的种子赐给我们，撒在我们的心田里，我们承受了这不会朽坏的种子。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雨和雪从天上降到地上来是不能回收的，一定要达到神降下雨和雪的目的。同样，从神口中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不会空空洞洞的说了就算了，而是一定要达到这话语他的目的，就是有结果的，说的有起点，你听到了，开始了丰盛，那么会在神的祝福里就会有结果，会在神的旨意中结出足倍的果子。他要我们结果子，他要我们结果时的地方，就是在这一个世界里，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承受他的真道，他也要我们在这个世上靠着他是得胜的。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不要接受邪恶的种子。所以对于那一个相反神味道的那一些种子，那些话不要听，你没有办法让它不发生在你的周遭里，可是我们是有办法做决定。我不予理会，我奉主的名弃绝它，我不好奇它，我不把它摆在我的心中去思念去孕育，而这一个心中的思念孕育就会萌芽了。有时是听到的，有时是看到的，不论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碰到的、摸到的，我们都求神保守我们，这是主为我们的祈祷。大卫君王在列王都去打仗的时候，他在皇宫的阳台上，在那里散步乘凉。散步乘凉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我们也常常在黄昏的时候一面走一面祈祷，神也借着晚凉的时候到乐园探访亚当夏娃。可是他在高处神给他的恩典的位置上，他看到了底下有巴特士巴非常漂亮的姐妹，他只是在做他日常的事，而这一个看见他开始去想，开始去想，而这个想就在他里面发芽了，就结果子。这结出的果子也包括着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有好多好多人丧生，有很多的罪恶一直发展出来。所以一粒麦子会结出很多籽粒来，那一粒麦子呢，你若放纵它，让它去长，它也会长出很多很多败坏的果子。神愿意 我们是世界的光，在黑暗中显出他的光，在这败坏的果子中有神的果子，这是他要我们的。第十六节，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主耶稣不是属于世界的，世界是他造的，世界被他赐给世界，交给亚当来掌权，亚当却被骗了，把他给了撒旦，撒旦成为世界的王。可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就把撒旦的一切罪恶公然羞辱在十字架上，带着撒旦来夸耀神的胜利，举行凯旋主耶稣基督得胜的行列。而这一个耶稣基督，他把世界救赎回来，他要在世界里赐下他许许多多的属于他的子民，天国的子民。他要再一次的来临，把他的新耶路撒冷城立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那是他更新的新天新地，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我们也在他这伟大的救恩的过程里有我们的一份，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有福。当人子再来到世上时，这世上有很多很多有信心成熟的人，那一群人就是要被提到天上的圣徒们。他要他的属于他的人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宣扬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24章讲，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万民，结局才会来到。也就是神给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我听到了天国的福音，我回应了，我进入他的国度里，也承受这使命做这件事。我又看到其实我们现场的线上的每一位都是因着天国的福音重生得救的，都是因着神的派遣我们去传播天国的福音。他要很多很多的人出离世界进入光明的国度，而且要传讲神的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信从福音。神国临近了，我们要悔改信从福音，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信从福音。这是神的心，不愿意人在黑暗中，他的结局是在罪恶里丧亡。他给我们机会，他来救赎我们，也就是我们是被神派遣在这世上做神要我们做传播天国福音的使命。我不求你把他们离开这世界，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这里也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有一个时刻要把准备好的圣徒们都提到天上，那是他的新娘。那一群人，包括了你和我，只要我们醒悟，是明智的童女，而不是愚拙的童女，而丧失了这一份重召。为什么你有召教没有被选？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忠信的答复他的召教，而错失了。都是童女，都是迎接新郎的，五个赢到了，五个没有赢到。那没有赢到的是愚拙的，赢到的是明智的，是有明智的。而赢到了天上有一个时刻，那一个时刻一定会来，而那一个时刻要来临之前， 我们还有在世上的使命。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24章第29节，我们可以从21节读起。在末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大的灾难，后来也没有，就是有一个大灾难，极大的灾难会来到这一个世上。有一个时期，是那受掌权的那一个3.5年的后，他掌权的7年的第二个3.5年，敌基督、假先知、兽印、兽像，有好多的迫害基督徒的事，是大灾难，是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我们再翻到29节，在那灾难过去，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着天上的云降临，就是主耶稣基督乘着云彩降临。在提摩太前书，帖撒罗尼前书那里提到，耶稣再来时，有一些在基督内先死去的人，我们可以翻到那里。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的第4章第15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也就是经过了大灾难之后，耶稣基督要再降临的时刻，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那里，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在基督里致命的，在基督里。在主的时间，圣洁的死了的人，他们要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就用这些话来彼此鼓励、彼此劝慰。你要在那云彩中。我们也彼此这样祝福，相信我要在那云彩中，你要在那云彩中，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候死，假有的人也可以不死，但是要一同在云彩中来迎接主。从这主的话里，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见，不是灾前被提，而是大灾难之后。被提才发生。如果你说是灾前被提，那是有一些人这样认为。大灾难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提走了，跟我没有关系。那万一你没被提走呢？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3章，那里提到第10节，他们把这一节圣经有一点点不完全正确的解读，认为是灾前被提，但是不是这节圣经的原意所说的，就是有一群人，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就是他们不弃绝主的名，他们遵守了主的道，那是第8节所说的。他们是弟兄们彼此相爱，这是这教会的特质，就是他们彼此热切的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时，约翰一书第4章12节， 神就住在我们中。所以神是住在这一群彼此相爱的人中。神的话他们都遵守了，而且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渴慕神的话，他们知道神的话，他们遵守神的话。神的话喜欢天天赐给我们，那是每日的用粮。人活着不只靠饼，也靠神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有的人一辈子没有听过神的话，因为没有重生得救，生命是贫乏的。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他信了，就是因为主的话进到他的心中，这不会朽坏的生命的种子就在他里面重生了他。那么重生以后，主会继续的讲话，当我们越听他的话，他就越多的跟我们讲话。他天天都喜欢向我们诉说他的爱，他的话一来到，我们就要把它吞下去。他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而有一群人，他们都遵守了主的道，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他们把荣耀都归给神，因为荣耀是从神来的。能力、权柄、荣耀都是属于神的，归给他。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名在我们中是被高举、被尊为圣的，没有其他的名字，没有自己所定的名字，或者是人的名字。而且他们遵守坚忍到底，就是说，你们要坚忍到底的，就必会得救。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所说的，坚忍到底的必会得救。所以不是说我信主得救了，我就可以随随便便，反正我已经得救了。不，得救是我们有了神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那个生命是要继续的在他内成熟的，是不能够再犯罪的。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第十节，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一个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不是把你提到天上大灾殃才来。这一个普天下人受试炼就是大灾殃，不是一个局部的。过去教会的迫害在历史中又很严重，而常常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地区性的，而在幕后的七年，特别是第二个 3.5 年，那是普世性的，整个世界列国万邦都有这一个神允许的试炼。这个试炼也是显明我们到底选什么。你选择主耶稣只是因为有糖吃吗？有面粉可以拿吗？有好处吗？还是你知道耶稣对你，他为你舍命，他要把永生赐给你，我们信他。那么如今有迫害，其实是要选择耶稣基督更重要的时刻，因为时候不多了，你必须更把握机会。这一个选择人人都要选择，而必须选择，选择的越好就越早进入了这一个丰盛里。而选择把我的选择完完全全的献给神，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意思就是我一生一世活着为你而活，我永远选择你，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我永永远远选择你。而神会纪念，他会保守我们，在磨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失足。我们要完完全全选择他。如果我说以后再考虑考虑要不要信主，你就没有选择上好的福分，越来越不容易。最后你要选择主的时刻，就是要受迫害的。选择主，敌基督要迫害你， 选择主盖了圣灵的印记，就不能接受受的印记，那么就有很大的迫害，而这一个迫害也会显明。我也诚恳地对那一些摇摆不定、无法做抉择的这些人恳切地鼓励你们，现在就是你要做对选择的时刻，早一点做好的选择，因为耶稣基督让你选择生命，还是你拒绝生命进入永死里，他要把永生赐给你。我也鼓励了一些已经选择主的人，不要不冷不热的选择，而要继续的选择他，因为主来救我们不是不冷不热，救也可以，不救也可以，他是定义要来救我们。他在生命中最后的这一段为我们的祈祷，是当着使徒们他们同在的时刻，也写在圣经里，就是对我们他的祈祷，他是多么多么的渴望又渴望迫切的要把这份爱赐给我们，我们要这样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会保守我们，如果我们真的选择好彼此相爱，照他的话去做，就是菲拉铁比亚的教会，就是小小的羊群，神喜欢把国赐给他。你们不要怕你们小小的羊群，因为你的能力不是很大。第八节说，你略有一点力量，能力不大，但是却遵守了神的话，高举了神的名，彼此相爱，遵守了神忍耐的道，在普天下人受试探的时候，他要保守我们免去试探。而这一个保守我们免去试探，不是把我们提离开这大灾难，好像我已经不在这世界里了。主说，我不求你，你天上的父把他们从世界里提去，就是神让我们在世界里有一段经历的。而这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刻，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Amplified Bible 是这样说的， Keep you safe from the hour of trial， 直接的翻译就是 Keep you safe， 让你是安全的， from 就是从这一个试探的这一个时刻中你是安全的，也就是神保守我们经历了大灾殃却不受害，没有受到这个害，而在这过程里我们的信心更大的被炼净，就像纯金必须在火里经过七进七出的炼，把杂质炼掉才是一个纯金。同样属于神的他爱的子女，也要在圣灵的火中被圣灵的火炼净，除掉杂质。有时我以为我可以了，我很好了，那是神的恩典，但是神有时也让我经历到，哎，不是我想我可以，其实我是不可以的，我还不能的。我感谢神，经由环境中的一些磨难跟考验，让我知道我需要他，而且越来越知道我无时无刻都需要他。我在困境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他；在困难的时候，我会迫切的祈祷。那么困难过去呢？好像祈祷的力量就弱一点，祈祷的动力就少一点，甚至于电视的诱惑就把祈祷的时间占据了，变成了不怎么祈祷。可是神要我们常常祈祷，不断祈祷。而远离神的时刻，当然很多的问题就来了，是让我们回心转意，认罪悔改。主啊，求你宽恕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不愿意继续的犯罪，我愿意遵行你的道，我愿意把你的话活在我的生命里， 我愿意高举你的名，他即刻就宽恕我们。这是他的应许，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当你们明认你们的罪时，天上的父必要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们的不义不洁罪污。他要宽恕我们的罪，让我们学习着依靠他，依靠他。那因着他的恩典，我们活在好的状况里。保罗使徒说，我靠着神的恩典，我学会了如何可以处贫贱，如何可以处富裕。我处贫贱需要靠主的恩典，我们非常容易理解，不用解释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处富裕好的时刻还要靠主的恩典呢？就需要主的光。保罗使徒说，因为我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那一位，可以处任何的状况，得胜任何的状况。大的考验要来，就是我们大得胜的那一个时期。大的磨难要来，就是我们大坚忍的成熟的信心要彰显出来。在这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主的话在以赛亚先知书六十章说，耶路撒冷起来发光，属于主的这一些他的属于他的人要兴起，要发光。这兴起发光是因为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已经成熟了，就是在末后的那一个时代，柚子成熟了，麦子也成熟了，是神打发天使来收割，那个时候要收割。那柚子就捆成捆，丢到火里，不尽的火去烧。这麦子就收到了天上的谷仓，是在神的餐领中，是在天上，在永远的福乐里。这一个保守我们 keep you safe， 让我们很安全的度过这一切的灾殃。有人说，什么时候被提根本不重要，灾前灾中灾后都不重要。其实重要不是不重要，所有的真理都是重要。我们对于我们还不明白的真理，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不是我们不明白不知道没听过的就不重要，因为在末后的时刻，他要把很多隐藏的秘密都打开打开。因为天国也好像一个宝贝在地里，人知道了就变卖一切买了那块地，要得到里面的宝贝，就是愿意付代价来得着这宝贝。我们就在这一个神要把大量的宝贝启示赐下的时刻，是我们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很多封闭的事要打开，这是神启示给但以理先知的，你要把它封闭直到末世。就有很多人研读，贤明之士必要发亮如天上的星辰一样，那时好多好多的恩惠就是显示出来。这一个显示出来，让我们对于神是越来越有真知灼见，亲密的认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准备好，不论灾前灾后或灾中被提，我们若不准备好，结局都是一样，我们要准备好。但是我们说只要我们准备好就可以了，我不需要知道。如果我不需要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不会好好的准备。你不知道还有几天要大考联考，那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你到两个月之后才知道，哦，我连考场都没去，因为你不知道。时期已满，我要知道我所处在的时期是什么时期。现在这一个时期是万事结局已尽的时期，不是我们的思想要去想邪恶给的，因为 麦子长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籽粒到处撒，到处撒，到处撒。也就是邪恶的势力也兴起。我们看到很多很多邪恶的势力兴起，也知道时机到了，所以我们要谨守。也就是 sound-minded， 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是思想神给我们的话。如果我们常常讲神给我们的话，他的话会带出新的话。这句话我一直默思默想，后来我突然明白了其他的话，因为它是有很多的相关相通。如果你对于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很深刻的知道，你很容易就体会到第十七章。如果你对约翰福音很熟悉，你会熟悉其他的福音，你会熟悉旧约、新约。所以，我们是在一个恩典的位置上，而且我们要谨慎祈祷。而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真实的彼此相爱，不是表面，真实的、真实的彼此相爱，迫切的、真实的彼此相爱。这是我们聚会，神给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爱神，让我们彼此相爱，这就叫做因他而活，因着他的旨意而活着。这一个迫切、热切相爱，因为在大灾殃的时刻，很多的困难要发生，人的爱会软弱，人的爱会冷淡，甚至于连基督徒的爱。若不是跟基督连接在一起，也开始会消退，也是我们跟基督不很亲密的往来，这好像对基督的爱就比较弱了，对人的爱也比较弱了。我本来看到我的老婆、我的老公都是甜心啊、可爱的啊，哎，为什么会为某些事情而争执呢？就是那个爱消退了。我们特别在幕后的时刻。要特别求主保守我们的爱，不但不消退，而且可以帮助扶持，主摆在我们周遭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一同去扶持，一同进到他的国度里，而我们在一起，他的爱在我们中，他就住在我们中，他住在我们中，那么就是避难所。如果神住在你的家，你的家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如果神住在这小小的羊群中，那么这小小羊群就不会有问题的。也就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离开了神。如果我们真的跟神在一起，他可以使瞎子看见，也可以使明眼人看不见。撒旦会看不见你的。那一些迫害你的人，神可以封闭他们的眼。当我们跟神在一起，这是神要我们现今就要努力。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第44节，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人子来了，是人想不到的时刻，你没有想到，他就来了。而人子什么时刻来？经上说，我们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很多的记号，第33节，你们看见很多很多的记号。这些记号，32节说，无花果树的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刻，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临近了，正在门口了，也就是他临近的记号。国与国征战，饥荒、地震、瘟疫要发生，那惨痛要开始。这些记号都指向了这末后的时期，万事的结局已经临近了。3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一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有很多预言已经应验了，还有一些预言现在加速的在应验。不论是新约的、旧约的，所有的预言都要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应验，然后进到了 千年国度进到了勇士。36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为此人如果说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从圣经的话就知道，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假弥赛亚，他们讲的一些话，某年某月闰八月还是什么东西的，而时候到了都没有发生，因为那一个时刻不知道，可是那一个时刻一定会发生。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一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的降临也要这样，就是你想不到的时期它就来了。那么洪水来了，就像这人子来了这一个状况。所以诺亚的日子是怎样，就是预象人子的降临也要怎样。诺亚建方舟建了很长的时刻，都指向天要降大水，天要降大水，大家都不理睬，只有挪亚的一家人，他们辛勤的成行神的旨意。菲拉铁菲尔的教会，他们就是一群成行主的旨意，紧紧的抓住主的应许，迫切的热切的彼此相爱，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完全跟我们调和在一起，让神的名彰显，看到了你如同看到了神一样，就是看到了主耶稣如同看到了父一样。若我们跟主联合在一起，看到了这样的人如同看到了主，那么看到这样一群人就好像看到天国一样，因为天国新耶路撒冷的名字就刻在菲拉铁菲亚教会的身上，这是他要我们。而很多人就是不愿意看，这一个不愿意看，其实不论什么时候发生，他们都会被洪水冲去，没有准备，没有准备，没有准备。也许你开始看，他才刚刚搭了一些架子，连船身只有一个样子，那么还很久的工程，很快的你就忘了这些事情，他盖好你都不知道，雨降下你都不知道。有很多人的生命在改变了，我们必须要有光知道，因为我们都被召叫，有五个明智的童女，他们如何生活迎接新娘，那么愚拙的要有榜样，好好的去学习。如果新郎延后他的脚步，那么愚拙的继续愚拙，他一定是关在门外的，就一定关在门外的。所以你们要预备，这一个预备英文用的是叫做 be ready， 是四节，你们要预备 be ready， be ready， be ready， 也就是预备好了 be ready。 新郎一来，声音知道，他就立刻去迎接新郎，主人一回来就立刻给他开门，这叫 be ready， 这叫准备好了。因为这个时刻会发生，如果你相信是灾前被提，你很难 be ready， 对不对？因为你相信的若是真的还好，若不是真的呢？没有一个证据说它是真的，而有的证据是我们要经历这一些。如果我们都要经历这一些，你要不要准备？我要不要准备？我们要不要准备？所以知道灾前被提还是不是灾前被提是重要的，因为相关着你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要好好的准备。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五节也是一个证据。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也就是世界和世界的贪欲都会过去。那么世界有极其败坏的时刻，是不是极其败坏的时刻就叫他们不在世界里了？好像不是，而是说不论怎样，这世界有它的日子，终结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是欧米伽，是他来结束做总结，不是人，而是他。他讲的话要做结局，他讲的话是起始，因为他是阿法。他在这里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也是直到不是灾前被提，就是了恶者很嚣张的时候，这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刻，以赛亚先知书60章那里预言的那个现象，现在我们已经体会到这一个邪恶的势力越来越严重，也就是种子已经抽穗要结出来的那一个时期了。因为种子刚刚撒下去的时候都没看见，真的不知道有种子没种子会不会长，不知道。但是没有种子就永远不会长出什么，如果有种子就会长出什么。当它长出来了，哦，有苗了，知道有种子发芽了，但是什么种子结出什么果子也还是不知道。它又继续的长，继续的长，继续的长，哎，都是有点绿绿的小苗，哎，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是草呢，还是麦呢，还是稻子呢，还是什么呢？它继续长，继续长。可是到了抽穗，就是开花吐穗的时候，要结果实的时候，就显出来了。仆人说，为什么有败子的穗在麦田里呢？主要你的撒的种子不是都是好的吗？主说，那不是我撒的，那不是我撒的。这句话很重要，这不好的果子，那不是主给的，你为什么要？仇敌给的，你为什么要？仇敌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因为主耶稣说，他在我内毫无权势，我们充满了主的生命，他也不在我们里面。他让这一切都在他的定规，但是他为我们求，就是让我们不受到了恶者的害，让我们脱离撒旦仇敌，让我们被保守，直到终结的时刻，收割的时刻。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主不属于世界，我们也不属于世界。第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真理就是永恒不会改变的，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因为神是圣的。在彼得前书1章，因为我是圣的，所以你们也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到我跟前来要敬畏我，因为他是圣的，我们要把他的圣洁，这一个他的圣洁，他要我们像他一样的圣洁。以弗所书1章，经上说，在创世以前，神在基督耶稣内拣选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的被召叫就是是圣洁的，要像他一样的圣洁。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要使我们成圣，神的话会洗净我们。以弗所书5章，主耶稣借着他的言语和水 要洗净他的心良，他的心腹，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缺点。他要把我们洗净，洗净，到达那个程度。他让我们经历到了磨难，因为磨难会生忍耐，我们会有他的性情忍耐，爱是含忍的，忍耐会生老练，我们会成熟，会结出忍耐的果子。忍耐的果子结出来，是因为有很多忍耐的事实而成就的。老练会要我们有盼望，神望的，我们是带着盼望的，我们这个盼望是接通神给我们的盼望。仇敌给我们的是可怕、害怕、害怕，或者是一种盲目性的。你不要看，就没事。这里是悬崖，快要掉下去，你不要看。哇，这里是平坦的。当你走下去，你会在害怕中、哀嚎中掉下去。因为谎言，你以为是真的，那是假象，那不是真实的。而真理就是永远是真实的，我们要知道真实。按照我们一般来说，不要有这些苦难，我就直接进到天国里，不是很好吗？你这样子想，我也这样想，我们都要这样想。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定规，为什么？本来是这样，可是人犯罪，造成了罪恶的恶果，人就在这个罪恶的恶果中，主来救我们。他也是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完成了他的救恩，为我们打开了天路，使我们信他的人不至伤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那么我们也要走耶稣基督走过的路，我们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耶稣基督有没有受到苦难？受过苦难，苦难大到没有一个人有这样大的苦难。使徒保罗呢，也是遍体鳞伤。有很多的圣徒，他们受了很多的苦难，我们也要经过很多的苦难磨难，才能进入他的国度。而这些苦难要造就我们有神生命的果实结出来。他用他的真道，他的真理，使得我们能够变化。当我们在苦难中忍受时，我们就跟罪恶绝了缘。这是彼得前书还是后书告诉我们的。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主是怎样被差来到世上，是有苦难是一部分，那么我们也是被差到世上，也有苦难。但是主说，放心，我已得胜的世界，为此我们可以放心。而且他得胜的，把他得胜的喜乐赐给我们，好使他的喜乐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无所缺。他要给我们经过了这一些磨难而承受他给我们结出的永恒的圣灵的果子，喜乐、仁爱、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就是主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他自己分别为圣。这一个自己分别为圣 Amplified Bible 是这样说的， I sanctify, dedicate, consecrate myself， 就是让我完完全全的献给神，让我完完全全的圣化，让我完完全全的献出我自己，是分别为圣的，它是为我们的缘故。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另外一个角度，什么叫不分别为圣呢？就是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第22章1到4节，法利赛人他们把很多很多的重担加给别人，自己却不做。 他要别人做的可能是经上的话，主说他们传讲的真道你们要接受，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你们不要这样做，就是他们喜欢在高位上。22章第三节，凡是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没有自己分别为圣，他们是罪恶的、污秽的、不洁的。虽然他们传讲的是经上的话，经上的话本来就是圣的，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他们所做的是膨胀自己，是法利赛人的教母打脸充胖子，把他自己变得很大很大，看到他看不到神。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喜爱在筵席的首座，就是让人都是看到他窃取神的荣耀。这就是相反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你要别人活出的好，你自己要活出那样的榜样。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先前读过的，他在最后晚餐后，他为使徒们洗脚。没有仆人是大过主人的，但是这主人他说你们要彼此服侍，他就做了榜样，拿了盆，束上毛巾，束上腰，就为门徒们洗脚。他不该做的，可是他为了给出榜样，他如此做了，这叫做分别为圣。他这样的让他所做的让人知道。他祈祷，大家都在睡觉了，他还在醒悟的祈祷，迫切的祈祷，也不必因为别人不祈祷他也不祈祷，他一直活出榜样。一个属于神的人，你鼓励别人所做的事你自己也要做，你鼓励别人的一个尺度，你自己的尺度是比那个更大更严格。我认识神以后，我就愿意听神的话，我也鼓励别人要做很多的事，我所有请别人做的事都包括请我自己先做，请我自己先做。你要宽恕别人，你说我先要宽恕别人。主说没有一个爱情比舍弃自己性命是更大的爱了，那么舍弃自己的性命是更大的爱。他没说你去舍命你去舍命，但他自己不舍命，而是他先为我们舍命。他说你们要宽恕别人，而我们确实是要宽恕别人，他自己先宽恕我们。我们想说这个伤害我的人因为没那么大的伤，所以我可以宽恕他，可是那一个人伤害我太伤了，我不能宽恕他，除他以外我都可以宽恕。那我们看到十字架的耶稣，那伤害他的伤害比我们承受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严重不晓得多少倍。我们会说因为他没向我认罪，他没求我的宽恕，他没悔改，所以我不宽恕他。可是主说你们要先宽恕他们。他在十字架上分别为圣，为我们显示了他在最痛苦的时刻他仍然向着父祈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这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我们的主为他自己分别为圣，我们也要因着主的真道，他告诉我们真理的话，被他祝圣，分别为圣。保罗使徒也是把他自己完完全全为神分别为圣。我们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 二三节，保罗使徒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有很多的事我们都可以做，但不是每一件事做了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如果我们要造就人，要分别为圣，要做那一些分别为圣的事，造就人的事，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来要求别人的益处，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分别为圣。如果我喜欢我的女儿们读经祈祷，我就必须是一个读经祈祷的人，做个榜样，他们一直看到这个榜样，在合宜的时间鼓励他们也进入这一个美好的状况。我是一个侍奉神而且是兴高采烈侍奉神的人，尝到了神很多的美好的事，是甜美的，我喜欢侍奉神，所以这个榜样也很多。我也很喜欢侍奉神，好快乐的侍奉神，我也看到很多人侍奉神让我非常感动，好认真，好认真，非常认真，因为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为人的好处。我们刚才在开始，因为场地的椅子有一点调整，秦中弟兄就从这个椅子搬到那里，那个地方搬到这，这个东西拿过去，那个地方一个，我看到心里面，我其实是非常感动的，感动的这一个弟兄的榜样，榜样不是他该做的。到时候你自己拿东西进去，自己把椅子放。我们好像不论我有什么恩惠，我都站在这个恩惠上，为了神的荣耀而做，是讲道的，是抬桌子，是抬椅子，是做饮食的。我们喜欢吃面食，给瑞就又带了包子进来给我们吃。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包子，是一个爱的包子啊，爱神的人所做的。我用的这个只是例子啊，例子。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别人能够承受神的好处，而做很多很多神给我们的善功。而在神的国中，神的家中，就是我们彼此学习的。初期的教会他们就是这样，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他们就是天天怀着欢乐的心一起进食，那吃饭很快乐很快乐。其实我每一个礼拜也很快乐很快乐，非常快乐，非常期待的。而不是我为你做个包子，我觉得哇塞，真不想做，绝对不会这样。你不一定做包子，我不会做包子，但我会做，我会做的菜。就是我们都很盼望能够为神的子女做一些事，因为我们对小兄弟中所做的一个，就是对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做，那么当然是要认真的，就是要分别为圣的。注意，分别为圣，就是我们是分别出来为圣洁的器皿，要为神活着，因他而活，为他而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愿他也开我们的眼，看到这些分别为圣的见证，我们也就这样的也愿意，愿意。其实你若排桌子不是带着一个愿意，味道就不好。你做的食物菜再好吃，但是里面有一个埋怨的味道，有一个苦臭的味道，就不对了。神在造就我们，他在恩待我们，怀着欢乐的心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弟兄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就像极珍贵的油倒在大司祭的头上，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上，流到他的衣领上，流到他身体上每一个肢体上。我们就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是从头那里承受圣洁的膏油，被分别成为圣的一群人，叫做圣徒们，就是耶稣基督圣洁的教会，圣洁的身体。保罗中途继续说25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乎主。就是我们在主前知道我是自由的，我们在主前知道真理，我们在主前活在主的真理中。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不是说不可以去，可以去。当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就是你不要问什么，不要追究什么。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了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如果人告诉你是吃祭物的食物，那么为了良心的缘故，你不可以吃。如果没有告诉你，你就照着该吃的就吃，不吃的就不吃。我说的良心，这里说的良心，不是你的良心，乃是他的，就是为了他人的良心。我为了他们，把我自己分别为圣，是为了他们。主是自由的，有的时候，一个做父母亲的，可能跟孩子说，一天只吃三粒糖，巧克力糖，最多三粒，不能超过。那么孩子吃了三粒，今天爸爸特别想吃巧克力糖，那也吃了三粒，好想吃第四粒哦。那么偷偷的吃好不好？其实不是说爸爸不可以吃四粒糖，而是说你为了孩子而分别你自己为圣，跟他一样。有的时候小朋友在那里跳舞，我跳跳跳跳跳跳，我就发觉说有个老师在台下，在他们前面也在那边跳，可是老师的左右手跟他们相反，老师的右手一伸，那么全部台上小朋友左手又伸，老师往左边一跑，全部的台上的人就往右边跑，就是做他的榜样，做榜样，不是老师不记得怎么跳，而是分别为圣，告诉其他的人可以进入这一个次序美好的表演，不是老师不会表演。而是他们不会，不是主的问题，而是主要我们学习为别人洗脚，所以他为我们洗脚。我们不可以有法利赛人高高在上、骄傲的那一个味道，那不是我们主的味道。他本来就是在高位的。他说：“我来不是为了接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我们的主是这样，我们也一样，带着主的样式来侍奉主，因他而活。所以他说是为了别人的良心，免得他们因着他们软弱的良心而跌倒。接下来这里又说29节，我所说的良心不是你的，而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要被别人良心论断呢？我是自由的，为什么要被别人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要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是为了神的荣耀。有时我知道我是可以做的，我完全可以做的，但是为了弟兄们的好处，我不做。如果有的时候神一定要我做的，我当然要做。那么有的时候神，他给我选择的，我要为了分别为圣。神是给我选择，辞掉工作，跟随他去探险，或者是留在公司，直到我退休。他真的给我这两个选择。可是为了分别为圣，我选择神要我选的那上好的。所以你可以都是自由的，好像都可以行，但是不见得都造就人都有益处。你要选择造就人都有益处，那就是主说的：“我为我你们，把我自己分别为圣。”第22节，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人，是神的教诲，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所有是神的教诲，不要使他跌倒。也许他的传统跟我的传统不太一样，真理只有一个，但是主自己会净化他的教诲，整理他的教诲。我们不要在这个不同上面一直撕裂彼此之间的彼此相爱。我们要以主的爱彼此相爱，热切的相爱，因为爱会包容一切罪恶，而爱会使得我们在爱中承受爱的生命。神是爱，神也是光，在神的爱中，就是在神的光中会知道，会知道有很多的真理。是主一步一步的显明，我们众人都知道了。我们要持守真理，可是我们要爱人，不要去因为犹太人、希利人，因为这文化传统的不一样， 而使别人跌倒，这是为了他人的良心，这是分别为圣。可是一定要用主的真理去教导，去改变。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求众人的益处，不是是让众人喜欢而已，让众人迷失而已。说一些喜欢好听的话，哇，带灾人很好，那么灾前背提，所以大家听得很高兴。那么你害人不能够好好的把握机会来，好好的来准备。其实是 be ready， 是准备好，准备好。如果你是准备好的，不管人怎么说，你准备好了，主的时间会显明这一切。底下说是叫他们得救，这是重点，叫他们得救，叫他们得救。不要因为这一个饮食，让这一个告诉你的良心软弱，他们对于你，对于神的真道，跌倒了，拒绝了，远离了。而是让他们得救，让他们得救。保罗使徒是基督的使徒，活出基督样式，我们的榜样。我非常非常喜欢保罗使徒所传讲基督真理的光，他造就我很多。我非常非常的敬重第十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该效法保罗使徒，像他效法基督一样。他不是为他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基督的好处，为了众人的得救。到达一个地步，如果让我跟基督的爱相隔绝，只是为了犹太人可以得救，我都愿意。这是何等的爱，何等何等的爱！不是说让他们可以继续的远离基督，我同意他，而是说他们回到基督那里去。这里又讲说，叫他们得救，叫他们得救，叫他们得救。主的仆人是传讲主的福音，让人接受主的福音是得救的。我们传天国的福音是要把天国的福音让人得救。我今天在赞美敬拜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念头：我们跟人在一起，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吃啊，喝啊，玩啊，聚会啊。当我想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不知道突然就是一个这个想法，然后很快的一个答案：不论做什么，让他们认识耶稣，让他们得救。如果没有重生得救，主的心不会满全。其他的都好，吃得好，什么都好，但是有得救是不可疏忽的，否则我们怎么是天国福音的使者，传播天国福音呢？因为天国的福音是要使一切的人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罗马书的第一章那里说的，福音正是神的能力，为此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罗马书第一章。所以福音是神的能力，也就是人要得救，人要得救，也只有主可以救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要效法那一些效法基督的神的使者，而基督在我们中，让我们能够效法他。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17章，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主为我们，他在我们中活出了榜样，让我们看见了他，如同看见了父。使徒保罗让我们看见了他，如同看见主。好多正受众圣徒，他们活出的样式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到他们，好像看到了派遣他们的主。他们都是因主而活着的人。正如主因父而活，是父派遣的主，主就因父而活。同样的，他也派遣我们。第18节，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怎样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我们是这样的被主差遣的。那么主为他们，就是为我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好叫我们因真理成圣，也一样被派遣，因主而活，因着主爱的众人，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祈祷，让我们领受阿爸父真理的话，我们的生命得以被洁净。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祈祷，你为我们献上了恳切的祈祷，你为我们自己分别为圣，你派遣我们，正如父派遣你一样。我们也一样要以你的见证，以你的榜样为榜样。你为人洗脚，我们也愿意不高高在上，愿意弯下身来为人洗脚。你为爱舍弃了你自己的性命，你愿意，我们也有这样的爱。求你帮助我们，也愿意为你而舍弃自己的性命，为你要我们所爱的人舍弃自己的性命。主耶稣，谢谢你在恩典中拣选召叫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是属于你的，因为你是圣的，阿爸父你是圣的。除非经由主，我们不能到阿爸父你那里去；除非经由圣洁的主，我们的生命得以圣化，才能进入这圣洁的道路。为我们敞开的血路，主耶稣，你肉身的沾满，回到阿爸父永远的爱里。谢谢你还把我们保留在这世界里，因为有使命。求你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统召，我们的命定。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祈求，让我们不属于恶者。谢谢你帮助我们听你的话，谢谢你让我们还在世界里是有使命，就是要传播你天国的福音，要在世界里远离了恶者，彼此相爱，爱你于万有之上，高举你的名，遵守论坚忍的话，坚忍到底，直到你的救恩来临。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